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 FM102.1， 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今天夜里会阴有小雪，西南到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7到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到-2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10号是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1到10度。11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到10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到春节假期了，每到这个春节啊，家家户户都要开始忙年夜饭啊。但是有些年轻人呢，可能不太擅长来烹饪啊，于是预制菜就成了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各方呢也是高度的关注。2月6号的时候，国务院的食安办等部门就预制菜的国家标准等三份文件来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那咱们怎么来理性的看待这个预制菜，又怎么样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呢，在围绕预制菜的讨论当中，很多的人就非常的关心哈，究竟什么叫做预制菜。根据相关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当中，有关预制菜的概念，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征求意见稿当中，这样来界定预制菜的定义和管理范畴。所谓的预制菜啊，就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过工业化的预加工。这个工业化的预加工呢，包括像搅拌啊、腌制啊、滚揉啊、成型啊、炒啊、炸呀、还有烤啊、蒸啊、煮啊等等，就是经过工业化的预加工制成，配以或者不配以调味料包，加热或熟制之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产品。所以说这个文件就明确了，预制菜它是不包括主食类的食品，或者说净菜类的食品，以及即食类食品和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说到预 制菜，或者说大家谈到预制菜色变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防腐剂的使用啊，防腐剂或者说添加剂的使用。其实在生产加工中不得添加防腐剂，是这次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因为预制菜它作为菜肴是不需要用防腐剂来延长不必要的长保质期的，它通常可以通过比方说像冷冻、冷藏、高温的杀菌，还有气条包装等等物理手段或者说工艺来控制，保证食品安全，从源头上来引导企业减少对化学防腐剂的这个依赖。当然了，对于食品添加剂，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也严格地控制了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品种，要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应该降低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不应该掩盖食品腐败变质以及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不应该以掺杂、掺假和伪造为目的。对于备受关注的保质期的问题，征求意见稿也给出了明确的指引。生产企业应该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综合的考虑营养品质、原料属性、生产工艺、储存条件，还有包装性能、消费方式和产品特点等，合理的设定产品的保质期，鼓励通过优化产品工艺和储运方式等，尽可能的缩短产品的保质期，最长不应该超过12个月。其实对于预制菜而言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就是预制菜的生产加工和复热食用会不会导致营养的流失以及菜肴风味的散失。针对着这种公众关心的问题，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就对营养品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首先呢，就是要注重营养保留和搭配，要求呢，在熟制的过程当中要避免过度的烹饪，鼓励采用先进的技术或设备，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料的营养成分，减少营养成分的损失，满足食品的安全营养要求以及消费者感官的品质需求，倡导遵循营养均衡的原则，通过不同原料的合理搭配和适宜的烹饪方式，维持菜肴的营养特性。再一个呢，就是积极的落实三减的要求，鼓励企业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控制烹饪油、食盐、食糖的添加量，以满足公众减油、减盐、减糖的需求。再一个呢，就是注重保鲜效果和风味的保持，鼓励采用像冰鲜保鲜这样的一些有利于保鲜的模式和技术，以及非热加工和包埋运载等营养和风味稳态化的技术，来提升口感、风味和质地等产品品质和口味的复原度。其实说到预制菜呢，其实预制菜的原料安全它也是保证产品安全的源头关，主要集中在是否使用腐败变质的原料，以及一些重金属和污染物是否超标、原料来源是否可追溯等一些方面。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就明确了，使用的像畜禽产品、水产品、蛋类、粮食、食用菌、淀粉制品等原料均需分别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不应该使用腐败变质的原料，而农药的残留、兽药的残留、污染物、真菌毒素等均需符合相应的限量管理的要求，并且应该锁证锁票、验收合格，确保原料来源安全可靠、可追溯。 其实围绕预制菜的诸多争议当中，知情权也是核心的焦点之一啊。相关部门起草的文件当中就鼓励餐饮服务者来根据自身的经营实际，自主的明示菜品的加工制作方式，提出了使用预制菜中央厨房成品或者半成品预包装食品的明示内容应当真实而且准确。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好消息啊，为了提高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缓解家庭照护的服务压力，激发养老服务消费动能，推动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的协同发展，根据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要求，我市目前已经全面的启动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评估，确定为中度以及以上的失能等级，居住在连云港市的60周岁以及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这次补贴的对象。而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待遇、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贴的老年人是不纳入到这次补贴对象的范围当中的。线上有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请讲，是您的电话在线上吗？这位朋友，哎，请讲，是您的电话，请讲。哎，请讲，是您的电话。喂，在线上吗？还在吗，这位朋友？那不好意思，我要挂断您电话了啊。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 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刚刚呢，我们和大家提到了说，目前我市已经全面的启动了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来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其中补贴的对象呢，主要是被评定为中度以及中度以上的失能等级，居住在连云港市的60周岁以及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另外，补贴的项目和标准又是如何的呢？补贴的项目呢，其实主要包括老年人的能力评估、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以及机构的养老服务。而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服务，最终评估结果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评估的费用可以通过能力评估电子消费券来予以抵扣，最高不超过100块钱。而评估为轻度失能或者说能力完好的，评估的费用是需要您自行来承担的。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像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服务以及康复护理、辅居的租赁、健康管理等服务。它会按照购买服务金额的 50% 来给予补贴，每个月累计不超过800块钱。而机构养老服务包括一些长期服务，就是说你入住机构的时间在30天以上，和短期的服务。这个短期的服务呢，包括像喘息服务、日托服务，也就是说入住机构的时间在30天以内，或者说按次来计算。它可以按照机构养老服务费用扣除长期护理保险等补贴之后，自付金额的 40% 来给予补贴，每个月也是累计不超过800块钱。这个机构养老服务的费用呢，包括很多啊，包括像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但是不包括押金以及会员费。实施的期限呢，是从2026年的1月份一直到12月份。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他可以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 APP 向服务发生地的民政部门来申领补贴。补贴呢，会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 APP 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按照自然月来进行发放。但是这个费用呢，它是不能够折现的，只可以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 APP 来购买养老服务。当然了，有一些老年人啊，他涉及到就是不会用智能手机，或者说因为各种条件限制没办法使用智能手机，这部分老年人就是说他可以在征得老年人或者老年人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由他的配偶、子女或者其他的亲属，当然了也可以包括像村儿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来代为替他来进行申请。上周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朋友就咨询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每个月800块钱是发放到个人手里的现金啊，我可以拿着这800块钱去买东西。实际上不是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它呢是由政府发放的电子消费券，也就是说它跟其他的消费券是一样的，是不能够来取现的。它针对的对象是中度以及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它可以用这个电子消费券抵扣需要支付的一部分购买养老服务的费用，但是不能够用于购买食物商品。也就是说这个电子消费券你不能买鸡蛋啊、买肉啊、买牛奶啊，这些都买不了，它能够抵扣的就是你本身需要支付的养老服务费用的一部分。还有的市民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我家里呢有老年人，但是老年人的户籍呢是在外省或者外市，但是老年人现在一直居住在连云港，可不可以来申请啊？ 当然是可以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它是按照居住地来进行发放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它针对的对象呢是中度以及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这个中度以及中度以上的失能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啊？比方说有人就会问了，我家里的老年人平时走路啊，走不太好啊，走路的时候得拄拐杖，吃饭的时候呢也得人帮忙，洗澡的时候也得有人看着，这种情况下算不算中度失能？其实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属于失能，到底失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都是需要由专门的机构按照国家的标准，叫做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来进行评估的。评估呢总共是五个等级，包括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如果说您家里的老年人啊，就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平时走路的时候呢需要拄拐杖，吃饭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然后洗澡的时候需要有人看着，就是可能你只是有这样的一种描述，但是实际上没有接受过评估的话，就建议老年人或者说家里的这个亲人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来自评。如果说你的自评能够达到中度以及中度以上失能等级的话，你再申请由专业的评估机构来给你做出相应的评估。还有的市民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主要能用在哪些服务方面？如果说老年人不想去养老院，只想请人上门服务，是不是可以来进行使用？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呢，主要可以使用在四大类的服务上。第一大类就是养老机构接受的长期住养服务的费用。这个长期的住养的标准就是30天以及30天以上啊。简单来说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可能住到养老院去了啊，就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是可以接受叫短期喘息服务的费用。也就是说你入住这个养老机构不足30天的短期的服务费用。比方说这段时间哈，家里情况比较特殊，老年人在家里没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照顾，你临时性的把家里的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啊，去住一段时间，不到30天，可能就住半个月，住20天啊，这种情况下叫做短期的喘息服务的费用，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类就是老年人接受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居家上门养老呢，包括住餐就帮他吃啊，住浴就帮他洗澡，住洁哎帮他清洁，还有住行、住医和康复护理等方面的费用。第四类呢，就是老人在社区来接受日间托养生活照料服务的费用。在这儿呢，就是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和日间托养服务的费用，这个是要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补贴项目清单为准的。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的说明啊，就是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每个自然月是可以从这四大类当中选择一项来接受服务的，就是这个月就不能够再更换了。但是等到第二个月，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啊，你可以切换选择其他的类型来进行服务。简单来说，你这个月选了这个短期的到养老机构去住几天啊，你可能只住了20天，你觉得接下来的10天我能不能选择居家上门养老服务呢？这就不可以了啊，就是每个月你只能够在四类当中选择一项来接受服务，而且这个月就不能够再更换了，每个自然月啊就只能够四选一才可以。大家可以 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了解到服务机构的信息呢？另外，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可不可以跨区来进行使用？大家呢，目前可以通过民政通的 APP 或者小程序查询到所有已经签约的养老机构，还有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以及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信息。如果说选择了这些名单当中的机构，就能够正常的来使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电子券。消费券在连云港全市范围当中都是可以正常来进行使用的。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预约办理时间的通告。从2月25号开始，大家就可以开启预约了。而从3月1号开始，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就正式开始办理。此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办理时间是2026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当然了，税务部门也会为纳税人提供预约办理的服务。纳税人呢，需要在3月1号到3月20号期间办理的话，可以从2月25号起通过个人所得税的 APP 来提前的预约。3月21号到6月30号期间，纳税人不需要预约，可以随时来进行办理。那什么是个税的年度汇算呢？个税的汇算指的是年度在终了之后，纳税人汇总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的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和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之后，适用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并且减去速算扣除数，减去减免税额之后，计算本年度实际应纳税额，再减去已经预缴的税额，确定这个纳税年度应该退或者应该补缴的税额，在法定期限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且结清税款的一种行为。简单来说啊，就是大家在平时已经预缴税款的基础上来查疑补漏，汇总收支，按年来算账，多退少补。那此次呢，关于个税的年度汇算，它的办理时间是从2026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啊，而且全天候24小时随时可以办理。其实大家不需要扎堆前几天啊来进行办理。如果说你确实需要在3月1号到3月20号之间办理年度汇算的话，可以在2月25号起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来进行预约。而在3月21号到6月30号办理的话，不需要预约，建议呢可以按照单位通知的时间段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在这儿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春节马上就要来临了，不少的人呢可能会选择一些短途游啊。而从2月7号开始到3月3号，连云港和淮安推行了旅游年票的互惠政策，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超值的价格来解锁两座城市的精彩。首先呢，对于淮安市民而言，如果说您的身份证的号码是3208开头的话，只需要88块钱就可以办理原价168元的连云港B 版的旅游年票，在一年之内无限次的畅游，像花果山、连岛、鱼湾、海上云台山、孔旺山、大依山、桃花涧、伊园、潮河湾、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还有宿城船山飞瀑、青松岭森林公园、孔雀沟、云龙涧、怪云梅园、云水湾等16家旅游景区，轻松的畅游大圣故里，来感受山海风情。当然对连云港市民而言，如果说您的身份证的开头是3207的话，只需要62块钱就可以办理原价118元的淮安的旅游年票，一年之内不限次的可以打卡像淮安府署、还有漕运博物馆、吴承恩故居、白马湖菊花园、白马湖向日葵的故事、还有金湖荷花荡、金湖水上森林公园、金湖遥想国文化旅游区、铁山寺等国家森林公园，等等20个旅游景区。另外呢，还有李运河的文化长廊游船、龙宫海洋世界等5家景区可以限次来畅玩。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您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临到春节了，可能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要买高铁票了啊。说到买票，很多的人呢会选择在12306的网站上来进行购票。另外呢，可能为了能够顺利的买到回家的这个车票啊，我会选择很多的车次，有的还需要来进行周转。当有一个车次订到了之后啊，我忽然发现好像不是特别的合适，我就会取消订单。但是最近呢一则消息啊，就是说订票订单如果取消三次的话，当天就没有办法购票，它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铁路部门的相关人士就表示说，其实12306平台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为了规范购票的秩序，限制一些恶意囤票或者刷票的行为。这个呢并不是今年的新的政策啊，已经执行了很多年了。如果说过去的时候你曾经经常的使用12306的网站或者12306的 APP 来购买火车票的话，应该也会发现它其实限制的不是说相关的乘车人的购票的权限，而是说相关的账户他当天的一个购票的权限。打个比方来说啊，比方说一家三口准备来出行，可能这个爸爸呢用自己的就是12306的账号登录了之后来购买一家三口的火车票，他购买了之后退单了，购买了之后退单了，购买了之后退单了，一天之内有三次在申请车票成功之后又取消了订单，那爸爸的这个账号就没办法来继续来购票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不影响就是大家正常的使用，因为妈妈可以用自己的这个12306的 APP 的账号来进行购票。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旅客取消订单之后再次购票，有可能是比方说选错了时间或者选错了车次，还有一种就是不满意系统分配的车厢席位，比方说很多人是属于候补上的，这个一家三口结果呢分了三个车厢啊，这孩子太小了没有办法分开来乘坐，这种情况下就属于不满意系统分配的车厢席次，那家里人呢就会取消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方说老年人要买个卧铺车，哎，买来买去啊永远都是选到了中铺或者上铺，没买到下铺，这个也会涉及到取消的问题。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真正一天当中可以取消三次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呢即便是取消了也不影响大家正常的购票啊。如果说确实有紧急购票需求的话，就像我说的，比方说你可以找家里人另外的12306的 APP 的账户来登录购票，也可以找亲戚朋友通过12306的平台代为来购买就可以了。 春节出行啊，除了乘坐高铁之外，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自驾来出行。但是说到自驾出行呢，不得不说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车辆，尤其是新能源车辆的隐藏式的或者说电子式的门把手，它所带来的安全的问题。最近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已经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从2027年的1月1号起将会开始实施。这项标准就旨在解决随着隐藏式和电子式门把手流行带来的安全问题。这个新国标就要求啊，这个车门内外的把手必须配备机械释放功能，确保车辆断电等极端情况下能够手动的开门。另外，车门外的把手呢，必须预留不少于特定尺寸的手部的操作空间，确保易于抓握。另外，车内机械的把手必须位置明显，而且标志清晰，便于快速的识别和操作。门把手呢，需要满足一定的机械强度的要求。针对车门外把手操作不便和事故之后没有办法开启，新国标就提出了事故后车门外把手的开启、车门布置区域以及操作空间的要求，要求每个车门，当然不包括这个背门啊，都应该配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车辆的安全设计应当为当发生不可逆约束装置展开或者动力电池热扩散等事件之后，能够通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来开启车门。当然了，新标准对于车企也是设置了一定的过渡期的啊。对于新申请批准的车型，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需要满足除了手部操作空间之外的全部的要求，而从2028年的1月1号开始，需要符合标准的所有要求。那对于已经就是获批啊在售的这部分车型，2029年的1月1号之前必须完成整改，以满足全部的标准要求。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1350,85451350,85451350,全程为您开通。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 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来进行咨询和了解。有市民来咨询说啊，这个摩托车在注册登记了之后怎么来办理年检？根据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十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以及关于深化机动车检验制度改革、优化车检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摩托车在6年以内它是免检的，在10年以内的话呢，只需要在第6年和第10年到检验机构上线来检验，期间的话呢，每2年申领一次检验标志就可以了。如果说超过10年的话，每年上线检测一次。而对于6年内免检的摩托车，从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5年没有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或者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以及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那仍然需要按照原来的规定，相应的周期来进行检验。另外呢，这儿有朋友来咨询说，哪些机动车变更备案业务可以在异地来进行办理？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3条和24条，小型微型自动挡的载客汽车加装拆除更换肢体残疾人操纵辅助装置的，还有载货汽车挂车加装拆除车用起重尾板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散热器的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这三类申请变更备案，车辆如果说没有在登记地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向车辆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来提出申请，而车辆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呢，也应当按照规定来查验机动车，审查他提交的证明和凭证，并且把机动车查验的电子资料转递到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要按照规定复核并且核发行驶证。另外，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7条，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而申请变更登记，车辆又不在登记地的，同样也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来提出申请。另外呢，这儿有市民来咨询说，增加车辆的内饰需要来办理变更吗？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啊，因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2条，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增加机动车车内装饰，机动车的所有人是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所以这个没有影响。
做风级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